如果没有洁净的祭司的话，就算是今天你有红母牛，那么今天你怎么能把红母牛献祭？你怎么能把它烧成灰？没有人能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就算是今天红母牛重建了，就重现了，就算是红母牛诞生了，过了3年以后，它就可以献祭。那现在问题，谁献祭？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被污染的。所以我们说过，在这里面，第一，我们要找到谁是祭司。那么今天还有没有人愿意做祭司？全世界有35万人应该都是祭司，这个现在根据考察的结果。但是不是35万人都愿意起来做祭司？如果做祭司的话，他们要失去许多的权利，尤其在今天，你看见还有人愿意做祭司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定神在暗中要预备才可以。这些人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起来，能够答应神的呼召。那不光如此，那的的确这件事才能做得起来呀。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神需要预备一些隐藏的人。那么这些隐藏的在什么地方？这些民间的聚会人在什么地方？那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人力，就是特别在人力上的预备，那特别指着祭司的这个，特别指着这个，这里很明显的。那么现在我们是指着这个，在人力上，你看见很明显是指着这个祭司的这个发掘和祭司的培养。那么第一，你先要发掘他们，再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感谢主，现在根据他们的姓名，可以根据他们的名字，可以认出来大概哪些是祭司，哪些是亚伦的后代。那么我们说过，突西尼亚就是在北非那个地方有个岛，上面呢有犹太人，可以那一般犹太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祭司的一个主席。那么据说呢，他们是从以斯拉那里一直接续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纯的一些亚伦的后裔。然后现在你就用他们的 DNA 的测试和别人其他的 DNA 来做对比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过，已经是一个从1996年开始，这已经是一个一条办法，就是说你有办法能够找到谁是祭司，你只要用 DNA 测试就可以了。我们说过1999年的时候，就在南非洲不是找到一个族叫伦巴族吗？那长久以来大家以为说他是以色列人，没有证据，但最后果然就根据 DNA 可以确定说他们不光是犹太人，而且呢他们也是亚伦支派的亚伦后裔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的的确确在以色列已经有一个名单了。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些名单呢，尤其在以色列，几千个名字都已经输入电脑了。那么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在以色列的名单很容易拿出来。那么还有现在他们已经在做做这个做这个整个全世界这个整理的工作。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那什么都不要谈，如果大家不能够靠近圣殿重建圣殿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的嘛。你圣殿盖不起来，其他都是空的。那么圣殿要盖起来，他们怎么靠近圣殿呢？需要有红母牛的灰。红母牛灰，第一个，红母牛需要诞生。那么如果红母牛诞生以后，是谁替他们献祭？谁把这个红母牛献上？谁把他们宰了？需要洁净的祭司才可以。所以我说过，这个又是个难题。你碰到这个难题，你怎么去解决它呢？不过好在这个问题啊，在以斯拉当初他们回来的时候，在所罗伯当初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碰见了。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学他们从前的办法。从前你在以斯拉他们回来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呢？原来呢，他们是把一些小孩子，特别妈妈祭司的家庭，就是要生小祭司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立刻就把他们隔绝起来。 所以这个就好像啊，今天在医院里面不是有一种这个 bubble， 有个东西 bubble， 这个 bubble 呢，事实上是专门为着那些缺乏免疫能力的这个出生的婴孩设计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和外面所有的细菌隔绝，和外面整个的环境隔绝。所以既然你要维持一个祭司如果要洁净的话，那么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孩子一生下来你就把他放在一个隔绝的环境里面，然后呢这个母亲临盆的时候呢就给他穿上特别的服装，他有特别的服装，然后在那个环境底下呢就把他生下来，那么生下来以后呢就把祭司呢放着，把他架空，把它放在一个离开地面很高的很离开地面很一段的地方，那么就不让它呢这个遭受污染，所以根本是用木板呢把它架空的，所以他们的脚根本碰不到地，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完全洁净。那这个和以色列人今天养猪是一个道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不吃猪肉的，但是呢他知道外邦吃猪肉，所以呢他们在以色列也养猪，那以色列怎么可能养猪呢？所以他们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猪啊通通用木架把它架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养猪，但是我们的猪呢从来不踩我们的圣地，就是说他们的猪从来不把他们的地污染了的。所以这是同样的方法，这是犹太人同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把它完全架空了，所以然后呢保持洁净，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他13岁的时候，所以那一段时间在那个隔绝的环境里面，那么他们就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等等等等，那这样大概过了13年，到了13岁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人呢就已经成13岁就他们成人礼了，然后就有人就把它放在牛上面，但是怕它又污染了，怕又受了牛的污染，所以呢牛跟孩子中间又放了一块木板，那么放了木板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就坐在牛背上面，就到什么地方就被带到那个希洛亚池子去，那到了希洛亚池子呢他就行接近之礼，然后再跳到马背牛背上，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就一直带到圣殿去。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圣殿那个特别院子里面，你到了那个圣殿里面院子里面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建筑啊底下是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踩在那个圣殿，只要踩在圣殿上面，它事实上已经是洁净的，就是和地是完全离开，他们是个特别特别的建筑。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从前所学到的，就是从前老早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所罗巴伯那时候回来，那么他们已经用了这个方法，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解决这个是为着要培养这个洁净祭司的办法。所以你只这个不要很多，你只要到你只要让他隔绝，然后到了13岁，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13岁圣殿必须重建才可以啊，从前是你圣殿已经有了，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现在圣殿还没有重建，那现在问题就难了，有没有人那么傻的个地步啊，现在就把自己的孩子就关了，就关到那个小牢子里面去，这个就好像从前他们在台湾考试的时候，你看所有的老师通通要关在里面一个礼拜不准出来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礼拜，这个是13年的，所以13年呢，然后当然父母都可以去看他，但是要把他摆这个特别的环境让他长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能确定13年以后圣殿重建，我想今天很多人举手，很多人都愿意自愿的，那么问题就在这里，到底今天在以色列有没有人傻到这个地步真的为着那么一天预备的？那换句话，他们第一个相信弥赛亚要来，第二个相信弥赛亚回来以前第十头红母牛一定要诞生，然后就有红母牛的灰，然后呢现在这个祭司长大的时候就刚好可以主持那个典礼，可以把那个红母牛宰了，然后红母牛灰有了，那么大家就好，那么这个时候谁都可以来建圣殿。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有一般的人傻到一个地步，那么今天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这个弥赛亚，然后这个才能够产生一般洁净的祭司，那么这个整个事情才能发生的。所以很稀奇啊，现在你的确发现在这个以色列 有一个机构叫做建殿推行委员会，有一个拉比呢叫耶罗伯安，那么他就主持了这么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是根据刚才我所说的古老的方法，他居然招募到20对的夫妇，全世界最傻瓜的这一对夫妇，20对的夫妇。那么他们的的确现在已经把它放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山间，那么然后呢就让等着这些小祭司们长大。他们第一当然确立他们是祭司，而且小祭司呢愿意，他们父母也愿意，那么他们的的确在那里过一种的生活。他们的的确确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活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有信心吗？你只要看看山上的清真寺，你能够说13年以后，也许就13年以后这件事就能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心中就非常受感动。你看见吗？今天在以色列的的确确有些人不光相信弥赛亚回来，他们真的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等候弥赛亚回来，和我们等候主回来，那个你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但是你看见他们的看见的光不大，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知道，他们晓得弥赛亚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紧了，他们就是为着那个来活着的。所以这个就是洁净的祭司怎么产生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现在还有需要预备，你除了这个祭司这个人才的发掘之外，那么祭司人才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需要有一般储备的人才，随时要准备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什么，我们知道从这个从1978年那个20年前的，那么就在这个以色列就在耶路撒冷，就是靠近库贾那个地方，那么刚好有人呢就办了一所祭司学校。这个祭司学校呢，他这个创办人叫卡科恩，那么他的目的呢就认为说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所以现在你需要有人呢能够给他们专门的训练。我刚才说过，祭司要负责三部分的，要负责献祭，要负责敬拜，要负责管理。所以你看，你这里需要有管理的人才，需要有敬拜的人才，需要这些。所以他们就研究，那么如果我们要训练这样的人，他们几年毕业呢？不是4年毕业，他们最后决定是8年毕业，和做医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做医生你经过了8年的辛苦以后，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等着你的，你知道一个很好的收入等着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殿重建的？什么时候清真寺上面才人才容忍才有可能？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局势，你能够说8年？我们在做医生，是学医生的目的是知道说你有一个职业叫做医生，这个职业在我如果读电脑的话，我知道8年以后，我就算读个八年以后，我知道有出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据我们的常识，你今天可以凭着你的理想办这个学校，你可以有学校，你不会有学生的，不可能有学生的。因为你想想看，今天所有入学的人，他要么是疯，那么除非根本好像根本不用脑子了。你今天大好的青春，你8年以后你做什么？你的目的是希望做祭司，对不对？那当然了，你这个8年也学会怎么宰羊，变成最好的屠夫，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圣经，这些都很清楚，那一定是都有了。那么完了以后，你应该就会尽你的功用。但是8年以后，谁说圣殿要重建呢？谁说弥赛亚就回来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光讲弥赛亚回来，有的人他们用实际的生活证明说弥赛亚真的要回来。所以稀奇的很呢，1978年当他第一年开学的时候，就350个年轻人报名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每年最少有200个的学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的确确在他回来以前，就像当初，就像他第一次来以前，神已经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这些事实在叫我们觉得稀奇， 你看见他们实在认识圣经，他们实在是民间的智慧人。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里他们做一件事，结果我们知道说，根本好，除非你真的有信心，否则你真的为了你的前途上学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就像尼西米一样，不是耶利米一样，你记不记得耶利米这个特别兵荒马乱的时候，神叫他去买一块地。我们知道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结果他用17舍克勒买了一块地，什么意思？因为神要训练他，因为是尼西米告诉别人说，他觉得神的话在他的口中，以色列人背了我70年要回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你的常识判断，如果被巴比伦掳去，你想有一天会回来吗？就算是要回来，你看有的人肯做傻瓜回来吗？可能不可能的。而且后来回来最少最少是祭司，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祭司在迦南地没有产业，他们到了巴比伦就有产业了，所以有谁肯回来？没有人愿意回来的。但是尼西米耶利米他买了那块地，买那块地就证明说，他不光是相信你有一天他要回来，而且他用行动证明说，他付了代价，证明说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等候主回来的一般。我们今天有没有过一种的生活，就像他们一样，不光是相信主要回来，而且我们每一个生活动作都是为着主的回来。那这里有一班傻子，这些人我们就称他做隐藏人。神知道他们，我们不知道；神晓他的名字，我们不晓得。这些人如果主迟延的话，他们可能根本看不见圣殿重建。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时间已经花上去了，他们什么都摆上去，什么功夫都摆上去了。那你知道何年何月何日这件事情才能发生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殿能不能重建，就是看神能不能找到这帮人。难的难题不是石头跟木头，红母牛的灰也不是难题，今天阿拉法特也不是难题。今天神如果要将他们的心流转的话，他们说好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让给你们好了，就是让给你们圣殿也不能重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个个都像70%那些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的人，谁愿意做这种傻事？他们回以色列是希望能找到避风港，他们回到以色列因为他们受尽了全世界的气，他们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带着不同的动机回到以色列的只有10%，而10%里面不是个个都是如此的，有的都像罗德一样跟着大家走的。但真正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些隐藏者。那么神的仇敌不只要对付以色列人，特别要对付这样的些人，因为这些人他们里外是一致的，这些人是世界上的傻瓜，他们的的确确相信他们口中所传的，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所行出来的就是他们所相信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一件事是非常非常叫人受感动的。那这个是指着在人力上，但是呢我们知道你除了人力的预备之外，还有一些物力在物质上的。比方说这个祭司如果已经有了人才也有了，那现在祭司需要穿礼服的，他有一定的制服的。那祭司的制服就不是普通的，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和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他的衣服啊是要全身都是一片织成，就是他织的时候啊是一片织成，是织成一片的，就是不能够两块接在一起的，就是等到你绣这个衣服的时候是一直要绣这是一片的才可以的。那为了做这个东西，为了做这件事情呢，他们特地有了一个纺织的这个软体，就是告诉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稀奇，这个稀奇的很。那么这个还有什么胸牌了、以弗德了、内袍了、外袍了等等等等。但是问题在这里，第一，这个已经是2000多年不用的东西，这是2000多年不用的东西，你到哪里去找？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有一家工厂要出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工厂要出东西也是现在你要用的，或者你告诉我说十年以后要用的，他当然出这个东西。现在你告诉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弥赛亚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圣殿要重建，到那时候这才有用。有没有一家工厂制造这个东西？不可能的。那第三，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民间的智慧人，他们不是随便凭想象就可以拿一件衣服来，不可以的。我们知道他们是绝对圣经，照着圣经的话。因为当初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讲到这个大祭司的衣服的时候，讲到会幕的时候，圣经说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样式不能凭着你的样式，必须山上的样式，必须神当初画的图样才可以。如果没有那个图样，不可以的。所以他一定要照着神那个时候原来的样子，而且呢，要跟原来是一模一样，原来的办法、原来的样子，还原来的法子才可以。像香也这样。你今天做香，你有那个香可以上去，但是我们说有的香到一半途它就散掉了。那圣经所说的那个香呢，那个方法，你如果做的结果，它那个香可以一直往天花板上，是笔直笔直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讲究，不光是要原来的样子，而来要原来的法子，否则都不可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原来的样子什么样子，第一要弄清楚。那第二呢，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原料是什么地方，那你要怎么样做。所以这里面不知道经过多少的时间，他们要读圣经。所以你看这些人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是最认识圣经的一代人。所以他们讲到圣殿，讲到圣殿里面的种种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问到底圣经什么样子。因为像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根本不在乎的，我们不管祭司什么样子，我们只是为着让我们在预表教训上懂得好，得到教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实行啊。我们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真的可以不做犹太人，但这些人还做犹太人呢？这些人还要穿大祭司的衣服，他们还要进圣殿。那现在要问那个衣服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预备的工作和什么呢？和大卫预备工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卫第一预备材料，第二预备祭司和立位人，第三就人才的预备，第三呢，大卫得到了一个神用指头画出来的图样，就是那个蓝图。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读圣经。他们读圣经要问说，当初那个圣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如果要重建圣殿的话，你要做祭司，那衣服大祭司礼服是什么样子？他用的燃料什么燃料？是什么方法？你一定要照着圣经里的指示，这个才可以，否则是不可以的。好，现在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我们请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没有带来，我们可以临时给大家。这张图应该都在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OK。那么大家看这一张，这个最底下这就是蓝图，你看到吗？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第三个圣殿就跟以西结圣殿一样。那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读了多少次以西结最后几章，读的这个糊里糊涂的，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样子。那么你看尤其那个尺寸，你实在不知道跟从前到，但是你看这个有人就把它找出来了，就照着以西结好好的把它画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就是给弟兄姊妹一个证明，你看见吗？这些人读圣经，他们不光读圣经，现在他们如果要重建了，他们就真的要把它模，把它的这个你看，就是把它的这个模式呢，就把它就把它建立起来了，就把它弄起来了。所以我是拿这个给弟兄姊妹做个例子，就让弟兄姊妹清楚，就是很清楚看见说，你看见吗？他们不知道背后花了多少的时间，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那么我顺便说一下哈，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相信弥赛亚要建圣殿，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千禧年的时候，弥赛亚所建的圣殿就是以西结圣殿。那么在第三个圣殿呢，是在我们的主没有回来以前已经建好，这是我们所相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圣殿是第四个圣殿，不是第三个。但是虽然如此，他们有人认为说，如果是这个圣殿的话，那我们要把它蓝图画出来，到底要怎么做，有多高，里面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应该是神用他的指头来画出来的。那他们一点一丝不苟。我想我很快的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好不好看这个这个出埃及记39章，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出埃及记39章29节，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我们注意啊，这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亚伦他的内袍。这个内袍有个腰带，这个腰带圣经说呢是什么？是什么颜？是什么这个腰带呢？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织成那个腰带，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腰带里面有一个颜色是蓝色，一个颜色是紫色，还有一个颜色呢是朱红色。那我们再看30节啊，下面30节，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耶归耶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华所吩咐的。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大祭司的冠冕上面又有一个蓝细带子，这两样东西都是蓝色的。那如果今天呢，我们要来做这个大祭司，这些蓝细带子我们很简单用化学燃料的。但是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就当初圣经蓝色是哪里来的，他现在要哪里来的；当初圣经这个紫色是哪里来的，也要哪里来的；当初的朱红色哪里来的，就要哪里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读圣经。那实在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他们读圣经，你实在非常受感动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他们呢就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圣经，还有一个就是历史，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外面去找。那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原来啊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蓝色是特别的蓝色，不是我们今天化学燃料随便给提供的，不是。那么后来他们才晓得，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呢，知道原来在地中海的沿岸，这个每隔70年呢，有一大批的海瓜牛啊，就登岸，就靠近那个海边。那么这个海瓜牛呢，它有个学名的，只有这种，不是所有，只有这种。而且它每70年一定要报道一次，每70年一定要报道一次。那么它这个身上分泌的液体呢，就是个蓝细带子的原料。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后来呢，这些人又在考古学上得了很多的证明。我想这个不是我们所要，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燃料后来失传了，怎么失传了呢？就是主后614年的时候，这个回教啊军兵就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向一群的犹太的工匠要这个燃料的秘方，这个他们不肯给。不肯给呢，就把他们全部都杀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没有人知道这个燃料怎么来，还有怎么做，没有人知道。就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这个应该是永永远远，这个就是自从这个以后呢，那么这个蓝色的瓜牛再也没还不很稀奇啊。除了他们被杀死之外啊，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啊，这个海瓜牛就没有出现过，一直没有出现过。那么到了1990年11月10号，耶路撒冷邮报有一个消息，那就是在10月下旬的时候啊，那是经过了多少？经过了1300多年以后，这个海瓜牛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回来了，因为这个和祭司的衣服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说，为什么经过一面失传了，一面又经过了1300年，现在再次的出现，这个简直是完完全全不可思议的。那么更奇妙的就是，研究这个人的是个拉比，这个拉比呢刚好是极端正统的哈希德派的一个人。 那么他呢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去的确找到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在公元300年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那个时候啊，这个一磅的海瓜牛所染具的蓝丝，就蓝丝，那个价值呢大概就是今天9万5的美金。而且罗马那个时候还下一道禁令啊，只有皇家才可以穿这种的衣服，别人不可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古时候，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大祭司蓝颜色。还有你知道所有的男人，你这个穗子旁边这个底下都要是蓝色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是指的属天的颜色，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的蓝还是特别的蓝，还不是普通化学燃料的蓝，一定要这样才可以。那么结果有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是在 Shanker 的，就是他们有一个 The College of Fiber， 就是纺织学院，有一个叫做以斯勒教授，他呢就特别研究这种瓜牛。那么研究的结果发现这种瓜牛有个特别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同样一个瓜牛啊，它所分泌的颜色是两种，不是一种，是两种颜色。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趁着这个地中海啊，这个一望无，就是这个天色一片蓝的时候，特别万里无云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很稀奇啊，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在太阳艳阳天底下，你那个时候去把那个液体把它拿出来的话，是蓝颜色的。那什么时候是阴天没有出太阳，你仍旧在地中海旁边去把颜色拿出来，是紫色的，很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个教授他还研究出来，根据化学为什么这个跟紫外光有关系了啊？你太阳照的越，那么它现在是蓝色的，如果阴天的话呢，根本是紫色的。所以很有意思，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对不对？就三种颜色，对不对？这个蓝色跟紫色通通是从海瓜牛来的，一模一样。晴天说艳阳天就是蓝色，那么然后呢，同样的东西只要是阴天它就是紫色，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你看见用这件事实在可以教导基督徒很多，因为什么叫属天？你看见没有？这个你看见这个圣经里面所讲蓝的颜色不是普通的蓝的，特别是地中海旁边艳阳天的时候，就艳阳高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去拿它那个分泌物的话，根本就是蓝色。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么这里所说的朱红色呢，不要忘记这个朱红色啊，这个颜色哪里来的呢？这个颜色就是在以色列他们有一种树，这个树上面有一种虫啊，是常常在上面的。那么这个树的这种虫呢，因为常常栖息在树上面，那么我们知道它的里面的液体是一个朱红色的液体。那么等到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它为了保护幼卵和幼虫，它就这个母虫呢就把自己的身子紧紧就贴着那棵树，结果呢那个树的刺呢就刺到它的那个肚子里面，所以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你远远看过去啊，那个整个树像一滩的血一样。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从这里得到燃料的。所以主耶稣说啊，我是虫不是人，就是指这种虫来说，原文是指这个虫啊，意思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血溅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这些幼虫，我们这些人就能够进，他就领众子就能够进到荣耀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里面当然有属灵的意思，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为着要跟随圣经，他们为着要照光是这个大祭司那个蓝色带子，这里面背后有多少的研究，有多少的时间花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现在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医学家，好多的教授，好多的就各种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就研究说到底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样子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在以色列有一个学院叫做圣殿学院，每年现在有10万人去参观。他们研究什么？他们经过这几年，他们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成立的，现在不到20年， 但是现在他们可以说变成第三个圣殿的权威。如果你想知道圣殿怎么回事，他们知道的很清楚。那么然后我们说过他们花好多功夫，那么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如果第三个圣殿要开始运作的话，最少有93个圣殿的器皿他们完全做好了，而且是完全照着圣经和历史上所说的把它弄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大家看看这里的金灯台，你看这个隐藏的啊，就这个隐藏知识钢铁学，大家看最右边这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看上去很小，其实不小啊，这个金灯台有一个人那么高的。那么现在的金灯台起都用蜡做的，那最近开始用铜做的，因为这个如果你摆在那个地方给展览，没有多久给偷掉，所以不能用金子。圣经是用金子，而且圣经是要一片的金子锤出来，你看见吗？一片的金子，一个塔连的要把它锤出来的。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把它做好了，做好了以后，你看最下面啊，最下面这边，这个你看到祭司要站在上面点灯的时候，需要走三个台阶上去才可以，因为很大，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能看到这个金灯台，这个什么样子就那个样子，就照着圣经所形容那样。那么他们准备真的弥赛要来以前，当然要把铜的换成金的，你不能买，还是铜的不行。所以他们就已经都算好了，他们事实上这个灯台已经花3年研究出来的。所以他们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要打造一个金的金灯台的话呢，需要 94.6 磅的金子，一塔连德。然后呢整个的造价价值呢是1000万美金。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完成了。啊，就可以摆在他第三个圣殿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办嘎嘎酒啊，他们真的花了好多的功夫。现在我给大家看的这些图画，你看的都是很清楚的。比方说洗桌盆，这个是错啊，不是洗桌盆，盆是个很大的。这个是洗桌杯，应该还是杯啊，因为有10个这样大的，有的用轮子推的，那么有个洗桌盆，那个圣经圣殿的洗桌盆是很大的啊，大家记得。所以这个是洗桌杯。还有香杯，香杯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放香用的啊，他们的那么然后呢就是金香坛，金香坛也是那么就照着那个样子。那个约柜呢只是随便照他们所想象这样做，他们认为不需要做，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约柜根本就是藏在至圣所那个底下大概几公尺的地方，在一个密房间，这是他们拉比这样相信的。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都已经都这个花了他们的时间。那现在最有趣的就是中间那个半舍客勒啊，半舍客勒。那什么叫半舍客勒？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呢，这个主耶稣和彼得在一起在加百农，结果主耶稣在里面的房间，彼得在外面。然后呢人家问彼得说，你的夫子纳税不纳？但是我们不要忘，那个纳税啊是丁税，或者说圣经说丁税其实是电税 temple tax。 每一个犹太人呢他们都要缴电税才可以，你没有缴电税你就不能进圣殿，不能进圣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啊所有的这个人都要缴丁税。那么结果那个这个他们问主彼得说，你的先生纳不纳？他说纳。结果他应该去问问主耶稣才对，问问我的头家才可以，头家才可以啊，不怎么随便就随便就听了纳了。结果呢他后来说纳了，后来主耶稣就问他，他说这个一个王啊要征税，到底向儿子收税呢还是向外人收税？这个税是殿税，是神要的税，那么他到底是对他儿子要呢还对外人要？那当然对外人要，所以主耶稣当然可以不纳的。但是为着免得这个绊倒别人，所以主耶稣好了，那么你呢，我是不给钱的。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钓鱼，钓到啊刚好你钓到1块钱，有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所以呢他果然去钓鱼去，你知道这个彼得虽然很会打鱼，但那天他很紧张啊。你看要这么多的鱼，这么大的这个地，这个这么多的加利利海，这么大的加利利海，那么结果你钓的第一个上来的鱼结果是1块钱，那1块钱严格说来就是一个舍客勒。所以其中有一半是为了主耶稣，一半为彼得。所以可见每一个人垫税多少呢？每一个人垫税是半个舍客勒。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你真的相信第三个圣殿要重建的话， 那现在问你，你怎么进圣殿？你进圣殿，每个人要有半个时刻了才可以，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为着要能够做这个半时刻了，他们一共研究了15年。弟兄姊妹，这个东西要研究15年吗？那就是15年。而且这个工作小时有多少个小时啊？有71000个小时才做这么第一个时刻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很严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你知道他们这个后来这个就后来不是有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去吗？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不管在哪里还是付殿税的，你知道吗？虽然他们比方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帮人在外就在外面到以色列来过节的，有的人根本就住在以色列地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见是什么东西把这个海外的跟在本地的以色列人把它连在一起呢？是不是殿税？是殿税把它连在一起。虽然他们分到各地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因为殿在那里收税，就表示什么？并表示以色列人他们掌有耶路撒冷这个权还在那里。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半舍客勒是把这个客居在外的犹太人、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和住在本地的犹太人把他们完全连在一起，一共连接了多少年？连接了1425年。到了主后70年，圣殿毁掉，他们继续付那个钱，一直到135年，哈德良就这个皇帝告诉他们，你们绝对不可以再做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觉得这个背后有两个阴谋。第一个阴谋就是，你继续付这个半舍客勒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犹太人仍旧试图保有耶路撒冷主权，对不对？表示这个主权还在，所以我还在付，你看见吗？第二，他们认为说他们暗中收集这个钱，他们要把第三个圣殿重建起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不准他们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他们宁可花15年的时间，花71000小时研究，所以1998年。就经过了这么长，大概1800年之久，弟兄姊妹，第一次以色列现在他们开始有像当时一模一样的半个时刻了。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如果圣殿重建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这个半时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的的确确各方面他们都准备好了，包括那个圣殿的基石、房角石4吨重，他们到这个南地的旷野去，他们不是用，他们凿出来不可用铁器，完全用这个火石把他们凿出来。所以自从1989年以后，1989年以后，每年他们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把这个圣殿的基石带到希洛亚池子，然后呢把水浇在上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节日最后的一天，就最大的日子，主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不要忘记，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圣殿里面的妇人院里面，就在妇人院到以色列院中间，这个中间有15个阶梯。那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这个大祭司们一定要到希洛亚池子去把水挑来，然后呢从那个以色列院，从圣殿里面沿着那个阶梯就水往下流。所以你如果站在底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活水的江河就向你涌流过来。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那个时候圣殿还在，为什么他们现在这样做呢？就是很清楚，让他们就知道说现在圣殿还是荒凉，所以一直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到了那一天，那么果然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时候水要从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来，一点都不错。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把这些材料也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看见吗？神果然得着一般人，像大卫一样是隐藏的人，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他们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活着，他们也是为着圣殿重建而活着。在人来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好像没有结果的，没有终点的，很可能是一场的梦， 但是他们勇敢地往前，他们凭着信心往前走。那这些东西弟兄姊妹都是个证明。那你看这里面，比方说所罗门的圣殿了，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有呢圣殿广场，那这个都是经过了多少的考证，多少的历史的搜证，最后我们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就证明说，你看见背后不是儿戏，为着圣殿的重建，不只需要蓝图，不只需要明白圣经，而且你看你需要民间的智慧人和认识神的人起来刚强行事。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时候到的时候，果然像圣经所说的，不止耶路撒冷城准备好了，而且圣殿也准备好了，我们的主就能忽然进入他的殿。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祷告，我们就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散去，但是这些话不过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如果属地的以色列人这样等候你回来，等候你来，主啊，虽然他们瞎眼不认识你，但是我们这些蒙福蒙恩认识你的人，主啊，但愿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回来，我们的主回来的这位主就是他们说钉十字架的那位主。所以主啊，但愿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但愿我们今天随时准备好，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但愿我们为着你见证的恢复，为着你身体的恢复，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摆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做傻子，我们愿意做一个好像被人误会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前，我们晓得在你回来以前你一定要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好，我们下个礼拜还是